亲爱的巴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的早晨，我们又一同聚集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主你的话语，哥罗西书。主啊，求你圣灵赐下亮光来。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来开启，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是被主的话所得着。主啊，乃是我们在主的话上面有所学习。被主你来建造，求主圣灵今天丰富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读来跟大家来分享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啊。那我们在读哥罗西书第三章前呢，我们很快的把前几个礼拜我们所学的做一个很快的回顾。我们第一章花了很多时间在讲那个保罗神学的基督论，那他主要讲到就是说神的丰富和超越。那我们也说到说，我们要先把这个真理或者是教义先认识清楚之后，有好的根基，然后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来讲到应用。那所以呢，第一章主要我们就讲到这个保罗神学的基督论，然后是主要是讲到神的丰富和超越。接下来的第二章呢，我们就说到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我们知道这些真理之后呢，那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来建造。那建造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知道真理之后，我们才能够来抵挡这个异端邪说，对一些这些世界上的这些风俗这些跟圣经教导不符合的地方，我们才能够辨别，然后我们还可以来做抵挡。那这个部分是算是比较消极，也不是讲比较消极啦，就是比较是被动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是要抵挡异端邪说，我们认识真理，然后我们可以来抵挡异端邪说。但是今天第三章我们要讲的是比较是主动的一个方面，正向的一个方面。我们第三章要讲的是说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刚好今天是这个复活节，所以我就讲这个题目叫做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们有一个很喜乐我们这个感谢主他复活，所以我们有盼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基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要来讲的这个题目啊。所以第二章可以说是说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做什么，就是我们抵挡异端邪说，我们不要做什么。那第三章你可以很简单的讲说，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对，除了不要做什么，那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做什么？那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好，那我们大家翻开圣经啊，哥罗西书的第三章。那第三章一开始呢，他就讲复活。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他一开始就讲说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在讲义上，就是说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他第一三章的第一节说到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三章的第三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当你要复活的时候，你要先死嘛，死了才能复活，如果你没有死怎么复活呢？对不对？所以呢先要死，所以第三节说你们已经死了，然后第一节说到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我记得这个前几次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说与基督同死 同复活这个概念，因为我们下个礼拜有这个受浸聚会，我们常常在受浸聚会里面就这样祷告，我们就说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那我们就之前大概有讲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们今天可能再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圣经，这个之前也引用过了，是在罗马书的六章三节到十一节，这个经文是比较长，就是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第六节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第八节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必与他同活。第十节说他死是像罪死，他活是像神活。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像罪是死的，像神是活的。所以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说他是像罪死，是像神活，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像罪死，也是像神来活。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好像肉身马上就死了，我们乃是与罪像罪死，然后像神活。所以这个观念呢，第一个大家要知道。然后这个像罪死像神活，它其实是代表什么呢？记得上次好像也讲过，它基本上就是说呢，像罪死就是我们不再犯罪，像神活呢，就是说我们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来。而我们旧造的生命死去了，我们这个新的神新赐给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来活出来。那但是我想大家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好像信主之后还是犯罪了，也没有说不再犯罪了。那所以就是常常会有这个疑问了，就是说那为什么不是这样祷告吗？你不是说这个与主同埋葬同复活吗？那同埋葬是说像罪死，同复活是像神活。那像罪死就是说我们不再犯罪，那像神活是活出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实际的光景是说我们可能天天常常都在犯罪。那这样子这个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记得有一些福音朋友就问过这个问题，所以你们这样祷告，那实际上你们好像有也不是，实际的生活也不是这样子。那你们这中间这个落差你这个落差你要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啊？好，那这个待会我们在待会的那个经节我们会来解释这个问题。不过先提出来大家可以先想一下。好，那所以呢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那第三章的第一节就说复活之后要做什么，要当求上面的事。然后第二节又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那就想说那与基督同复活之后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那什么是上面的事呢？这边好像没有讲得很清楚。那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是上面的事。但是在求上面的事之前呢，或者是思念上面的事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个两个动词，其实是一个动词啦，在这个中文上是说求，还有一个思念。那这两个中文是两个动词，实际上在英文是至少 NIV 的版本它只有一个动词，它就是叫 set。 那 set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它第一个讲说是求和思念是什么， set your heart and set your mind， 这是 NIV 的版本。所以 set your heart 跟 set your mind 跟这个中文你的理解上好像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你说你求的时候好像是我们需要找什么东西，寻找什么东西，但是英文的意思好像是说你先要立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智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经文 set your heart and set your mind on 什么东西。那箴言四章的二十三节说，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五节说，善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回答说上面的事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先要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我们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我们愿意去求或思念，像中文来讲的话，我们愿意去求或思念上面的事情，先要这一个心智，然后我们才来想说那什么是上面的事情。那所以他说所以求跟思念呢，你就可以把它想成说我们要立定心思意念，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去选择，去决定，就是说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我们要来寻求上面的事情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点，我们要先有这样的观念，然后呢，我们现在才看说，什么是上面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什么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是对不起，我们是满了盼望了。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不是说啊，那个救恩完成我就 retire， OK， 现在我回到父神旁边我就退休了啊，你们接下来就你们自己 on your own 了， OK， my job is done。 他没有这个，你看这边的经节说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啊！他还在父神的右边不断的替我们祈求。所以今天你想说思念上面的事情，如果拿耶稣做一个榜样，那至少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是什么？祈求，就祷告嘛，对不对？耶稣在天上，我们祷告。那所以说天上什么事？耶稣在天上做示范啊，要祷告。结果我们在下面都不知道什么天上事，所以这个就是，所以祷告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你要求，求和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其实最可以做一个最基本，就是说你来到神面前祷告。耶稣都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结果我们自己都不祷告，那这个不是你要怎么去求呢，或是思念呢？而且我们刚才讲说，就是说你要做一个选择。做一个选择，靠着你的，可以说靠着你一直做一个选择，说我要来寻求，我要来做这件事，我要来祷告，我要来神的面前祷告。好，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那然后我们就说，那要祷告 ，OK， 那祷告什么东西呢？那我们again， 我们就看耶稣的榜样。OK， 耶稣其实都给我们立了榜样，我们就看耶稣怎么做，然后我们就跟着耶稣做，这样子。耶稣为我们设定在地上的时候，都是给我们设了榜样。所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六章九节到十三节，还有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那九节到十三节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就是主导文，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教导门徒们怎么祷告。对，那大家也知道这个主导文呢，前半段是先祷告什么？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所以他的祷告的优先顺序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第十一节之后呢，才说哦，我们的需要。所以神其实是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祷告有一个先后顺序，我们祷告常常就是顺序都是也没有顺序，基本上我们就是求我们自己的需要了，那个什么神的国神力可能想到的时候，这个那个有传道人提起来的时候我们才祷告，实际上我们基本上都是为肢体祷告，为什么祷告。对，所以其实这个是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祷告的顺序呢，先要以神的国和神的义排优先，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欠的债， 或者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样子。所以它是有一个优先顺序的。然后到31节到33节也是讲到这个不要忧虑的经文嘛。那它其实也是说到说，其实神是知道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的日用的饮食，我们要吃啊穿什么，其实神是知道的。但是呢，重点是我们应该把这个优先顺序摆对，是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所以我们就想要说，那如果以这样子一个思考的方式去想说，那我们要思念或是求上面的事的时候，是什么？是实际上的一个内容，就是你说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他这个实际的内容是什么？实际的内容，如果我们来看这个 slide， 他说，那我们说说，那实际所谓上面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神的国啊，那一个是神的义。那神的国指的是什么？神的国其实呢，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彰显。所以当你要求神的国的时候，你要是在讲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你就是表示你要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求神的国。然后神的义呢，那实际的意思又是什么呢？它就是表示说属灵生命的建造，还有一个过成圣的生活。所以神的国主要好像是在以比较像是好像是对外，对一个人来讲好像是比较是对外，你要传福音哦，你要建立教会。那神的义呢，好像是对个人来讲是对内的，就是说你要在我们前面讲的，你要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你生命要成长，然后你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把它这个把说要求或思念上面是把它具体化，可能把它分成这两点。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有的时候你会想说，哎，这个是讲的好像是很。讲的好像是很属灵，或是讲的是这个好像打高空，你们都讲这些这些叫做什么专业术语，这个基督教的专业术语啊。但实际上刚才我们读的那几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其实呢重点在于我们是不是把优先顺序摆对，并不是说神不顾念我们在地上的需要，我们的吃啊穿什么啊，我们生病，我们对不对？各样的问题，其实神都顾念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优先顺序摆对。当我们把优先顺序摆对的时候呢，那神就的祝福、神的供应，他就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其实不用去担心这些。所以，这个主要还是优先顺序论。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或跟第二节说，我们要开始求跟思念上面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应该去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得到的这个这么美好的救恩，这个福音要传给其他人呢？我们是不是去想这些事情？那还建立教会，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呢？那借着服事呢，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彼此建造呢，对不对？然后可以被装备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去向人传福音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神的义这个方面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在我们的信仰上面生根建造呢？我们上次有讲到说，这个建造有不同的建造嘛，有个金银宝石啊，有草木和谐啊，各样不同的建造。那当然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建造是像这个金银宝石一样。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 again 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其实不是就停在那边了，好像说我已经得救了，然后我就结束了，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看见刚才讲到这个耶稣复活，他还是继续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其实这个过程还要继续。OK， 就是你信了主之后，你还要继续不断的来追求。所以这个是讲到就是说求上面的事跟思念上面的事情。那第三节前面说， 我们已经死了，然后他后面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挺有意思的一段经节，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在讲义上的第三点呢，他讲到就是隐藏生命的彰显。第三节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藏在神里面，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隐藏的生命是怎么样能够来显明出来。当然你第四节是说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呢，就说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所以是在那个时候呢好像是就是是一种彰显。但是我们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主还没有来之前，那我们这个隐藏的生命，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要怎么样能够来彰显出来呢？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年在读那个哥罗西书周五的那个预查的时候的我准备的那个材料，就是说基督复活的生命在基督徒里面，这个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是隐藏的。如果你不告诉别人呢，你不跟人家有交往呢，可能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基督徒，对不对？虽然你已经蒙恩得救，那但这所以这是隐藏，是内在的。但是基督复活生命的表现呢，却是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外在的。所以这个生活上面这个言行举止的表现，表现出你内在基督的生命。所以生活是生命的彰显，所以这边说隐藏生命的彰显在生活当中，就是说你要活出那个基督在你里面那个生命来，你要活出来，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让你有一个见证。这好像我们在读这个雅各书一样，当你说你有信心的时候呢，你有相对应的行为，这个行为呢印证你的信心。这边也是一样，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活出那个相对应的生活来，这个生活的行为举止可以成为一个见证，见证你真的是基督徒，神的生命真的在你的里面。所以这个是虽然这个生命是隐藏，但是它在生活中可以显现出来，根据你的这个生的言行举止你可以显现，可以显现出来。所以我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其实我们诗歌本没有这首诗歌，但是这首诗歌是大概200年前的一首诗歌，也是一个很这个传统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它是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 Live out my life within me。 它歌词是第一节歌词说，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从我活出你的自己，一切事上能随意，我不过是透明用器，为着彰显你意义。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姐妹写的，所以这首诗歌的意思就表现出他的这个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彰显出来，让人家看见他是一个基督徒，让他的言行举止可以来荣耀神。所以这个是很美的一首诗歌。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唱，特别是唱这个传统诗歌，就觉得说哇，境界也太高词是很美啊，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中文都感觉上比较差，以前的人的中文好像比较好，他们写那个歌词都写得很美，像写那个诗一样，那个又押韵又写得很美，然后就觉得哇，这个意境很高。然后我们现在人唱的时候觉得哎，我们相距甚远了，好像到达那个目标好像是很远一段的距离。但是 anyway， 这个其实我觉得神的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对，那只是说这些作诗的这些作者，他们 写出这些歌，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经历，他们这个诗歌就像他们的见证一样，那写在诗歌本里面。所以你当你有这样经历、有见证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讲好像是遥不可及了。好，那这个是讲到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把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隐藏的生命能够显现出来。那第四节其实他就讲的更，他讲的是说当这个主再来的时候，所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参考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16-17节，我们讲到说主的再来，那主的再来，主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死人先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然后呢17节说到活着还存留的人呢，要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在这个是一个公开的嘛，不是说私底下的，这个是一个公开。所以到那个时候，基督徒的这个好像身份就很明显的被彰显出来，因为你被提到空中去。当然我们是不太能想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但是至少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呢，基督徒的生命就被彰显出来，就说啊，这个被提是真的基督徒还是那个不是真的基督徒，这个就是就会被生命，这个基督隐藏的生命就会被彰显出来了。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要大家跟大家分享第一章的第三章的1-4节，他讲到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接下来呢，5节到9节还有10节到12节就讲到更具体了，10节到17节他其实就讲到更具体的内容。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说前两章是在讲教义跟真理，然后呢后面的3-4章呢讲的是好像是应用，就是说你怎么实现这些你所学的这些真理。那所以我们第5节到第9节讲到一个题目是说脱去旧人，然后呢第10节到17节讲到是穿上新人。好，那这个要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就回到刚才一开始提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与基督同死了吗？我们与基督同复活，那为什么我们应该是向罪死啊？我们应该是向神活，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会有这种常常犯罪的情形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上个礼拜啊，这应该算上个礼拜，今天是礼拜天了。上个礼拜呢，有一个 sales 啊打电话给我，卖他们产品的打给我，他说哦，你有没有10分钟？我要跟你介绍一下我们产品。那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时间。那10分钟真的没有时间了，当然有啦，但是我不想听他在那边卖产品嘛，所以我就说啊，对不起，我很忙，没时间。然后我就说对不起，然后我就挂了。那我有没有说谎啊？你觉得我有没有说谎？严格来讲有啊，你明明有10分钟，难道你真的没有10分钟？有啊，但是我不想跟你讲，我就说我没时间，就这样。所以你说这个好像像罪死，好像也没死嘛，好像死得不够透彻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在神学上面呢来解释，就讲到这个观念，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吗？为何还会犯罪？所以在神学上面的解释就是用这个观念，其实应该大家也有听过，叫做已然和未然，就是说 already 本来也。什么叫已然和未然的观念呢？如果我来看圣经节，就你可以更清楚什么是已然呢？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他所强调是在地位上面，地位上面你已经发生了，但是未然呢是在过程和经历上呢还没有完全。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圣经节这边列的圣经节来做比喻的话呢，来思考的话，我们左边是以弗所书1-7节，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所以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有这个得救称义的地位了， 但是右边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呢，又说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右边一读说，哎，好像还没有得救。左边说你得救了，右边好像说又还没有得救，感觉上好像是观念上有这个冲突。那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已然和未然这个观念套上去的话，你就比较能够去解释它。那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是说，我们已经有得救称义的地位，这是我们的地位上讲的。那在过程经历上呢，我们仍要等候身体得赎，所以过程经历还没有完成。所以如果你看哥罗西书，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三章三节说什么，刚才我们读的，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埋在藏在神里面。但是呢，在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三章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事情。那如果你照这个字面解释，你不是说已经死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再死，还要再致死呢？这个感觉上就是逻辑上就好像不能接在一起，有冲突。所以你要把这个已然和未然这个观念套进去的话，就是说我们是已经有称义不犯罪那个地位，就是我们已经有那个地位了。但是呢，人要经历成圣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如果你这样去思考去解释的话，你就可能比较能够明白，就是我们待会下面要讲的所谓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对不对？如果你是讲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罪隔绝了，我为什么还要脱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就已经 job done， 就 完成了嘛，还要做什么？那实际上呢，我们只是在地位上面，我们是地位上面被神称义，我们得救称义，但是在经历过程跟经历上还没有完全，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个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上次在讲的时候说，为什么要建造？因为这个在过程跟经历上，我们还要去建造，就不是说只停留在我们有这个得救的地位而已。所以这个观念，我是跟大家分享。所以有这个观念之后，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挺好的，我就把它拿过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例叫乞丐王子的例子，也许大家也听过这样的类似的讯息，对不对？就是一个王子呢，从小流落在外面，然后变成了乞丐，然后经过几番周折呢，这个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呢，就被迎回来皇宫，恢复王子的身份。但是因为这个王子在外面待太久了，他回来之后，他就有这个可以得着这个王子一切的这个尊荣和权利，所以这个叫做已然，就他有这个地位了，他有这个地位。但是因为他在外面过太久了，所以呢，他很多这个言语、行为、心思啊，这些很多坏习惯，外面世界这坏习惯要除去，然后呢，还要再培养他的习惯气质，还要跟他教导很多这个。跟王子要做王子相关这个知识，那这个部分呢是进行式 ongoing， 所以这个是叫未然。那这两个部分都做完之后，他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王子。所以就是要把这个观念套在这个用这个例子来思考这个已然跟未然的这个观念。所以很多人传道人在解释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就是用这个图嘛。就是基督徒是 under construction， 对，我们是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已经有得救称义的地位，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在被建造的当中。好，我们有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想说，我们三章的五到九节跟十节到十七节讲到要更实际来讲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个地方保罗用那个脱穿衣服的观念，穿衣服的观念，所以也跟我们讲的前面的那个观念是一致的。我们讲说人的罪是没有办法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才能够除罪，就是你要有一个对等无罪的生命去代替那个有罪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也类似，你的保罗用这个穿衣服的观念，就是说你不可能拿在旧的衣服上，你觉得这个旧的衣服不好，所以你拿一边穿着旧衣服然后再改旧衣服， 他就不是这个观念。你要把那个旧的衣服脱掉，换上一个新的衣服，这样才可以才行。所以你不能在旧的衣服上面修改。所以他在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要脱去旧人。那第五节讲到说，那脱去旧人，意思就是怎么样？要对罪的问题要做一些罪产生的这个罪行，那要做一些怎么样的要怎么样致死？他在这边用致死。所以我们看，如果看第五节的话，他这边讲到什么？淫乱、污秽、邪行、恶欲、贪婪。然后第八节说到恼恨、愤怒、恶毒，还有什么毁谤、污秽的言语。到第九节说到说谎。所以如果把它整个整理起来，把这些所谓这些罪行哦，因罪性产生的罪行整理起来，就把它分成三个方面了。那讲义上有写 ABC 三点了。第一个方面是情欲方面的罪，这是三章五节讲。然后呢，第 B 是讲到心性方面的罪，三章八节。然后 C 是讲到言语方面的罪，所以把它列了一个表给大家看。所以第一个第五节讲到这个情欲方面的罪，情欲方面的罪特别是讲到跟性有关的，跟性有关的罪。所以第一个他说淫乱，淫乱的话这边中文的右边中文那个解释主要就是照他原文的意思去解释的，而不是照他英文，我虽然有列英文，但是可能让英文列英文让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可能不是照他英文上面的那个解释，比较是接近他原文原来那个原文的解释。所以淫乱就是说婚姻以外一切不正当的性关系，这个都是淫乱。第二个说到污秽呢，就是污秽人的思想，也是指性方面这些淫乱的思想。邪情呢，也是讲到情欲，而且可能特别指的是同性恋方面。然后恶欲是说无法控制强烈邪恶的欲望。贪婪呢是不能满足的私欲，追求神以外人的事物。所以这几点呢基本上都是跟情欲特别是跟性有关。那最后一点说到这个第五节后面说贪婪跟拜偶像一样。那大家会想说为什么贪婪跟拜偶像一样，贪婪拜偶像，贪婪拜偶像，你会想说这两个怎么连在一起。其实他的意思说，你贪婪就是贪心嘛，不能满足私欲，所以你就要一直去追求。那你想以前的人或是现在的人为什么要拜偶像？他拜偶像是因为对满足他的需求嘛。我们敬拜神是满足我们的需求吗？还是我们把神当偶像拜？就是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外邦人拜偶像，他们就是拜他们偶像去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生活上物质上的需求，对不对？那这个需求不能被满足，所以他们就一直求。所以这个贪婪呢，就跟其实是跟拜偶像，因为你不敬拜神，你去敬拜你那些满足你私欲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所以他就讲到说是贪婪是跟拜偶像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想说这几点啊，是不是也发生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吗？不是说好像在保罗在那个时代才发生的，那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有很多啊？说不定比保罗那个时代更多啊！像什么第一个淫乱、婚外情，这早就已经没有婚外情，你还觉得很奇怪了是不是？还要什么试婚呐、啊？要什么对不对？这是什么？反正这些现在社会上的这个道德标准是非常的非常的低落。那这些其他的邪污秽的思想啊、邪情啊、什么同性恋这些，根本如果你不赞同他，你就变成是叫什么？ 保守，你们这些传统，对不对？不叫什么？不考虑人，不跟他站在没有同理心，没有爱他，哇！这所有的这些都把你加上去。但是实际上，以圣经的教来讲，这些其实都是罪嘛，这些都是罪。然后这个贪心也是啊，有时候想要说我们真的不贪婪吗？其实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真的是我自己的例子。我们公司早上有供那个早餐嘛，那早餐的时候我就吃两个面包就够了，但是我就常常去吃三个四个。你需要吃这么多啊？不用啊，但是你那个心是free 的，再拿一个吧，再吃一个吧。所以你那个贪婪心其实是你不要说啊，你这个你我没有到这么差。其实那个罪的那个本性在你里面啊，在很小的事情上都会显明出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吃这么多，你还是想要拿，因为那是free的，就是那个贪的心在里面作祟，那个贪的那个罪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要制止他，你要你可以说你要，当然我们待会我们会讲这个怎么制止，但是最一开始你要有那个 set your mind， 说我要来对付这个罪，我要来，对不对？我要立定心智，我在我的意志选择上我就要来做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八节。好，第八节讲到是什么？心性方面的罪。第八节，心性方面的罪。心性方面的罪有什么？恼恨、愤怒、恶毒。那英文就是 anger、rage， 还有什么？malice。OK， 这个 anger 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生气嘛，发脾气嘛，对不对？然后愤怒就是可能比发脾气更进一步，更这个。更强烈的这个情绪反应。然后恶毒呢，就是想说不良的用心，天天在想说怎么样害人，这种蓄意谋害，蓄意预谋，就是预谋害人。这些有没有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啊，常常一不小心就发脾气，对，这个公司老板念你两句，其实就对嘴巴说 OK 好没问题，心里就在那边什么对不对？什么你是什么什么，就是开始在那边抱怨啊，就是根本你讲的也不是对啊，怎么怎么别人怎么样怎么，反正就一堆这些这种情绪上面的这种思想啊，你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这个思想啊在你里面发动，然后这个愤怒也是有时候这个特别是对小孩子哦，这个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真的很愤怒，很想打他，对不对？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些东西。还有这个什么预谋害人，这个预谋害人可能想啊，我还没有这么坏，可能别人会这样子故意这个让人家大家在公司里面，特别是公司里面这个大家抢在老板面前争功啊，要在老板面前拿 credit 啊，就在你争我夺啊，抢来抢去想办法这样子，这样做这些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啊，在讲到这些也是常常发生在我们当中的。然后最后一个是讲到言语方面的罪，是八节跟九节里面都有讲到言语方面的罪。一个毁谤，然后呢污秽的言语，然后说谎。对，所以你毁谤就是造谣生事，损害攻击别人，根本就没这回事，然后就说一些损人利己的话。那污秽的言语也是你就是说脏话。对，一些当然我们可能讲啊，嘴巴没有说出来，但是心里面在说，就是说脏话，然后说谎，就我刚刚举的例子，所以就与事实不合的言语就欺骗，所以其实这些罪行啊，基本上就是每天就环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保罗这边只好说，我们要对付啊，要把这些制止啊，我们要把它脱去，跟脱衣服一样，把它脱掉。说去，那第六节有讲到一句哦，他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那这些事就我们刚刚讲这些所有这些各方面的罪啊，情欲啊，心性言语方面的罪，所以因着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其实这个 如果你看英文版或者其他有的版的圣经，其实是没有那个悖逆之子啊。他就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定会临到，所以神要审判这些，所以你要想说，哦，我好像是蒙恩得救，神不会审判，其实不是的，他只是说神会审判这些，就算是基督徒也是一样，神会审判。当然神对我们的审判可能是管教，他要管教你，不是说让你失去救恩，但是他要管教你，神要管教你，让你能够对付这些罪，让你能够改正。 OK， 所以这个是讲到神的愤怒。那当然他后面和合本他把那个悖逆之子加上去，那悖逆之子我们这个讲义上有写，就是讲说他不顺服神，悖逆神旨意的人，意思说呢，神这样教导叫你不要去犯罪，但是呢你是不管不理，我继续犯罪，继续做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神呢的愤怒就会临到你，神必要管教你。好，这个是讲到说脱去 OK， 脱去哪些罪。那我们十节到第十七节要讲到，那要穿上什么，你脱去不要犯这些罪，那你要穿上什么，看一下穿上什么。好，那我们在讲这个穿上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脱去有什么困难。我看一下，就是你要圣经上教导我们说要脱去这些，脱去这些，要致死这些罪。那说是容易啊，那做好像不太容易。那我们就是看这个保罗的例子嘛，这个大家也很熟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常常就用这句了。成为我们的借口，啊，做不到了，保罗都做不到了，我怎么做得到？保罗那么大使徒，他都说他做不到了，我也做不到，所以 OK 啦，就这样子 OK， 就变好像平成为我们一个借口。但是后面保罗说什么？虽然保罗也经历同样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他的心里面有两个律啊，有一个是要行善的律，有一个是要犯罪的律。然后这两个律呢在他心里面征战，在打仗。所以二十四节保罗说什么？我真是苦啊，很苦啊，保罗都苦，我怎么不苦？保罗这么这个属灵生命已经这么成熟的这个基督徒，他都觉得苦，那我们怎么会不苦呢？我们也苦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保罗二十五节说了一个很让人鼓励人的话，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虽然这个征战是实际一直存在的，当你信主之后，我们讲到说你旧的生命还没有信主前那个旧生命，跟你神所赐给你那个复活生命，两个生命在你这个人里面征战，每天都在那边争，在那边打仗。但是呢是很苦，你好像常常觉得很苦，说，啊，这个事情神说不能做，但是我又很想做，然后就是这样在那边一直征战，是很苦。但是呢保罗跟我们讲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讲得更明白，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还有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说十六节说，啊，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所以这两个一定要争。是从你信主开始，这个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就要跟你这个旧的生命争，每天都在争。然后呢，但是怎么讲？他说，两个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这二十四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是说什么？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叫我们脱掉这些罪，我们觉得很困难，连保罗都觉得很困难，他很苦。但是保罗跟我们讲到一个方法， 一个途径，你怎么样可以脱去这些呢？照这个圣经上讲的，哎，其实就只有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方式，就是靠着十字架和顺服圣灵的带领，才能战胜肉体的旨意。我们记得上一次讲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异端邪说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禁欲主义，大家记得吗？禁欲主义他就说，哦，你要把头发剃光，然后穿着很朴素的衣服鞋子，然后躲到一个庙里面和山里面，然后与世隔绝，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样子就可以承认圣旨，或者是这样就可以得救。但是保罗在那边讲说什么？他们这样的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什么？完全没有功效，是做白工，浪费时间而已。那既然那个没有功效，什么才有功效？这边就是答案，靠着十字架和顺服圣灵的带领，才能战胜肉体的情欲。所以讲到这个题目，其实是大家不喜欢讲的。每次讲到罪啊、十字架就，哎，这个不 popular 的 topic， 大家都喜欢听到那个神的祝福啦、神赐平安啦，这种题目，要讲到罪跟十字架，这个其实就听起来很不舒服。因为罪呢，你得要认罪，所以你得要就是 deny yourself， 你要否定你的自己，就是我是犯罪。然后呢，靠着十字架是什么？生命被改变，你要被生命被破碎。所以这些对我们肉体来讲都是很不舒服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不喜欢听这样的讯息，我们也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像保罗这边讲，你要真的能够脱去这些罪的话，那你必须要唯一的方式就是要靠着十字架，还有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前面就讲，我们要设定，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前面也讲说，神不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那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生命长进很慢，或者是好停滞不前。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常常不愿意顺服。对，当你要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你要付上代价，就像耶稣一样，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背起十字架为着人的救赎的时候，他能够付上代价，付上极重的代价，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所以当我们要靠着十字架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也要付上代价。所以我们不能一直是想要就是说做一个像雅各一样，就是抓你要给我好，今天那个怀中那个诗歌叫，哎，好处我要了，那个呵呵坏可不要找我，那个要我付代价，要出体力出什么的，那些那个就不要找我，那是神的祝福我要，那个这个很好。那其实如果你有这个观念呢，就跟拜偶像差不多，拜偶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去拜偶像呢，就给他捐一点香油钱，好，然后呢，我许的愿他就来应允我。那如果呢，他不应允我的愿望呢，我就不要理他，我再去换一个，或者自己再去磕一个，或者什么，反正看哪一个灵呢，我就拜哪一个。这个其实就是这个是拜偶像的心态。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呢是一个生命，我们所信的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个宗教。对，我们信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上面操练，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来。好，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子不断的操练呢，我们靠着十字架钉死肉体，顺服圣灵的带领，你的结论就是像约翰福音3:30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的生命会在里面越来越成长，你自己这个旧造老我生命会越来越衰微。当这个施洗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很高兴啊，是不是？他很高兴，哎，那个弥赛亚终于来了，所以他弥赛亚被得着荣耀，弥赛亚这个在对神的国在地上彰显，他很高兴，他不会有那个觉得说啊，那我就是我本来是撒赖，我是主角，你们现在怎么欢耶稣了？他完全没有这种心态，所以他就是一个真的是知道怎么样顺服，知道怎么样，他是一个神知道明白神旨意的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操练，我们就会像约翰福音3:30讲这样的， 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兴旺，我们旧造这个生命会越来越衰微。好，那这样子我们知道这个原则之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要十节到十七节，讲到说我们要穿上什么，我们脱去什么，要穿上什么。好，第十节说我们要穿上新人嘛，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OK， 所以我们要活出主的形象来。然后第十一节说到一件事情很重要，是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未受割礼、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句话，这节圣经很重要，他讲到各个不同种族还有文化的人。所以我们列个表，你看他分类什么，希利尼人、犹太人，希利尼人就希腊人嘛，然后犹太人，所以他是代表是种族国籍不同。受割礼、未受割礼是指什么，宗教背景的不同。然后呢，化外人、希古提人就是当时是不懂罗马希腊文化，这种他们认为是野蛮人，就是文化背景不同。然后最后是为奴的、自主的，就是只是说在社会地位阶级的不同。所以他在这边，保罗在这边强调是说，如果你接受耶稣之后呢，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什么文化、什么阶级地位，你都可以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这个就是神救恩他一个伟大的地方啊！只要你接受这个救恩，不管你是背景是什么、什么背景、什么国籍、什么文化地位，你都可以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最后那句。最后那句很重要，他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句很多教会把它放在墙上，他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在个人之内。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我们如果之前，所以我们之前花很多时间讲到那个基督与被造物的关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其实刚好就可以用在这边了。所以如果你看这句话的话，就用我们之前在哥罗西书所学的基督与受造物的关系，基督是包括一切。所以我们是说这个万物，一切万物被造都是跟基督有关。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他是说什么，这些万物是什么，靠他造，在他的里面，然后是借着他造，然后是为他造，然后是什么，造完之后他还要靠他而立。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讲一个例子嘛，就是盖房子的例子。这个盖房子要先画一个蓝图，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是那个设计的人，在他里面的。然后呢，他还去盖这个房子，盖完之后他是拥有这个房子，对不对？这个房子是为他盖的，所以他是拥有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的运作呢，这个 maintenance 也是他来掌管的。所以呢，万物都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是包括一切。那这个这么丰富的基督又怎么样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在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他是什么？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么丰富的神呢，也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句话意思说，万物都是神所造，那神的生命又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理念。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什么文化、什么种族、什么阶级，你都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那个改变你生命的那个动力是从什么？是从哪来？是从基督来的。所以跟人其实可以说没有关系。虽然我们说刚才前面说人要设定心智，要做一个决定，但是这个改变的这个动力，叫人生长的是神，所以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很宝贵的一切。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做不到。我们很多时候周五那个读经啊，读完之后大家觉得说，哎，太难了，做不到，就结束了，你知道吗？当天晚上周五查经的结论就是太难了，做不到。虽然我明白这个真理啦，但是结论就是太难了，做不到，然后就结束了。所以你就觉得，但是这边跟我讲说，你靠你当然做不到。但是靠神的大能做得到啊！我们今天才讲到神复活嘛。如果耶稣可以战胜死亡啊，那他为什么不能改变你的生命？ 对不对？没有道理啊，他从死里复活啦。你说那今天生命改变的工作，对不对？神在你坐在你身上，他一定可以做成的，没有那个神做不成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一个重点就是说，那我们要不要顺服？我们要不要顺服神的带领，让他做工在我们身上？还是我们说啊，那个我们就这样子，这样安于我们现在的光景？所以这个是一定做得到，对。当用人来看是做不到，但是靠着神是可以。好，那我们最后很快把这个要生命建造的这些内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最后一个，他比如说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德。虽然我们脱掉这么多罪之后，那我们要穿上什么？那第十二节讲到这些，他说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那十三节又说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然后十四节又存着爱心、联络、全德。十五节，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把基督的道理，也就是神的话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彼此劝诫。最后十七节说，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所以这些我们要穿上的，其实就是讲到说一个基督生命的一个表现，我们把它活出来，对，我们把它活出来。这边有一些稍微的解释，就是也是一样，是照着它原文的意思去做一些解释。比如说怜悯是什么？有发出同情心。恩慈是说态度上友善，然后实质的帮助。谦虚，看别人比自己强。温柔是说没有对别人没有伤害心。然后忍耐是说我不伤害别人，我还可以忍受别人伤害我。这个就知道它是不同一个层次啊。彼此包容就是要彼此饶恕，要不断的赦免。好，最后一个14到17节，那你这些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第14节说要存着爱心、联络全德。所以我们有这些基督的美德活出来，那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说，在神的爱的里面。它英文我觉得写得更清楚了 ，To love love which binds them all together in perfect unity。所以把它联络的整齐，把这些所有神的美德联络的整齐，就是神的爱。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存着这样爱心。然后十五节说到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对不对？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然后呢，我们存感谢的心。十六节是说，我们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我们用诗章可以说你用念的，颂词是说诗歌用唱的，或者是灵歌，就是我们受到圣灵感动，我们要唱歌。那彼此教导、彼此互相劝诫，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聚会里面所经历的嘛，对不对？我们在小组里面所经历的。然后最后十七就是说呢，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凡事谢恩。所以这些就是保罗教导我们要穿上。所以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操练这些。不断操练这个十节到十七节所要我们要该穿上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在聚会在服事上面不断的操练这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长进。所以今天讲这部分就是讲到说我们实际上应该要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过这个圣洁生活。那我们下次讲会讲到更具体，讲到说什么夫妻的关系、儿女，还有什么主人仆人的关系我们会讲到更具体的。所以第三章跟第四章主要就是强调它一个在真理上面一个实际的应用。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八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你这个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复活的生命要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神荣美的形象来虽然我们旧造的生命与这个复活的生命天天在我们里面征战，但是我们靠着耶稣我们靠着十字架，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主啊，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荣美的生命出来。我们相信 这是神你的大能要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战胜了死亡，今天这个复活的生命也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就让我们能够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来成为神你荣美的见证。感谢主耶稣，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